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写作业的难题如今是许多家庭都普遍面对的问题，陪孩子写作业眺望了多少父母的怒气，就有多少的亲子关系受到伤害。曼曼妈与小曼曼也曾在关于写作业的问题上有一些冲突，但这位智慧的妈妈迅速地调整自己的思路和方式，让这个问题不再成为困扰亲子关系的障碍。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曼曼妈的思考与做法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，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。
慢慢成长记，在心平气和的妈，心平气和的女儿中，慢慢妈写道：整整一周都在忙，天天早出晚归，周末更是晚到九点才回到家。昨天周日晚上八点多钟，我正在路上，慢慢打来电话问：
妈妈，我的英语作业是什么？
我告诉她：你昨天就问过我，我不是已经在微信上回复你了吗？他说：
啊，我没有收到啊，会不会你发到另一个微信号上？那我再看看吧。好了，妈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一定又生气了，你不要生气好吗？我挂了哦。
话音未落，他就把电话挂了。他语气匆匆，我清楚地听到他的紧张和担心。我本来就很愧疚，前天晚上我回来时他已经上床睡了，早上我起来他已经走了，周末又没有匀出一点时间陪他，可是他没有一句抱怨的话。我平时该有多么恶劣的态度才会令他如此担心我生气呢？我真得好好地反省了。无论他作业做得怎样，那都是他自己的事，我早已跟他谈过这件事，也已经把作业的权利交给他，让他自己处理，那我就不要再过多的干涉。如果他的作业没有按时完成，他自然会承担后果，完全不需要我操心。我要关注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无论什么情况下，我都要心平气和，成为他情绪的港湾，让他有厚实的安全感。唯有这样，我们之间的连接才是美好的、牢固的、紧密的，我才有对他正面积极的影响力。在和他一起的有限时间里，我要努力做到这样几点：一，态度始终温和，不批评，不责备，不要求，不命令；二，参与到他的活动中，但不提建议，不越俎代庖。比如他刚买了几条蚕，很宝贝，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：
桑叶不可以沾上一点点水，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桑叶要等几分钟才可以喂蚕，换桑叶的时候手不可以碰到蚕，因为他怕疼，
小蚕要吃嫩一点的桑叶，等等。我听了只是表示很惊讶，很佩服的样子，说，啊，这样啊，这个你都知道啊，妈妈真的不知道，我又学到知识了，谢谢你告诉我。他做了小老师，非常有价值感，看他脸上的表情，又平静又祥和。我只在一旁看，欣赏小蚕的可爱与奇妙，任他动手给小蚕换桑叶，偶尔表示一下怎样做会更好，他也不反感。三，做他随时的帮助，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就在他身边。他说有一道英语题不会做，是从字母中找单词。我说没问题，我可以帮你。我走过去，没等我说什么呢，他自己又看了看，说是不是这样啊，这样也可以吗？我说当然可以了，你不是已经会做了吗？妈妈都还没看出来呢，你都已经找到答案了。他很兴奋，每次找到一个单词都很开心。
耶，我找到了。
看来在心情好、情绪放松的情况下，写作业也可以是一件快乐的事。四，请他帮忙。今晚我煮了好多鸡蛋，我说曼曼，妈妈今天有件事要请你帮忙哦。他问
什么事呀？
我说我煮了鸡蛋，想请你帮忙剥蛋壳，你作业写完了吗？可以帮我吗？他一下子就兴奋起来，
太好了，我只剩一点点了，很快就写好。
果然他很快就写好了，问我，
我可以去剥鸡蛋了吗？
我说要把作业收好才可以哦。他有一点点不高兴，但还是去收拾了，说
书包收好了，可以剥鸡蛋了吗？
当然可以了。
耶，
瞧，孩子就是这么喜欢劳动，喜欢帮助人。他边剥着鸡蛋时边跟老爷说，
我这几天玩得太多了，跟你出去散步，去摘桑叶，去画画，画画是我喜欢的，所以也是玩。
他主动地反省自己的行为，而且还说出了一个真理，喜欢的事情就是玩。我听到他晴朗的笑声，情不自禁的唱歌声，心里特别安慰。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妈妈的心平气和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，方法不重要，心才是根本。
生命的美丽尽在纯真笑容里，手造真奇妙，彰显天父的荣耀。深深地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，因为有你，祝福之门开启。山有多么高，爱就能有多么深，路有多么长，爱就骄动，坚持陪伴不放手，让我们一起去爱，向天使行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漫。第二篇，放弃、放手、放下，但不放任。我们习惯于主导和主宰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以为我若不管他就不做，或者做不好。我本质上也是这样的妈， 总是忍不住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孩子，希望孩子的行为符合我的标准。比如，你应该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你应该在20分钟内吃完饭，并且要胃口很好的吃，你应该在晚饭之前就把作业写完，你应该9点就上床，9点半熄灯，你应该在晚上就把书包收拾好，你应该自己洗内裤袜子，你应该和妈妈分担家务，至少一天洗一次碗，你应该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动不动就生气，在妈妈很累的时候你不应该来烦我，等等等等。我心中有一个完美的小孩，我时刻用这个完美来衡量曼曼的一切所为，其结果是让我常常火冒三丈，甚至气急败坏。这不仅仅是一种高标准严要求，还是一种控制，把孩子掌控在自己的意愿和意志中，结果自然是矛盾冲突不断。好在正面管教让我不断的自我反省，不断的矫正纠正自己的行为，所以我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是放弃控制的欲望，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真正控制得了他，而且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不仅令我疲惫不堪，还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可以预见的前景是，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，然后就出现青春期逆反，再然后我真不敢想还会有什么后果。除了放弃控制的欲望，我还要对孩子放手，让他自己做主，为自己负责。其实我已经在吃饭的事情上看到放手的效果，长期困扰我们的吃饭问题，因为我的放手已经顺利解决。这个放手就是他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而现在最困扰我的两个问题是，他写作业拖拉，房间凌乱。我没有选择项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放手。我放手，然后静观其变。要做到甘心乐意的放手并不容易，不容易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心里是否能够放下，放下固有的教育观念，放下面子和期待，总之放下自己，接纳和信任孩子。在学习上，我当然希望曼曼能考一个好成绩，这样我也有面子，我上课也理直气壮。他要能轻轻松松成为一个学霸，那是我教子有方的有力证据啊。但他不是，他甚至都算不上一个乖学生。最近就发生了一件事，两个多月的美国生活让曼曼有点找不着北。开学好一阵子了，他还没找到感觉，晕晕乎乎的。但我任凭他晕乎，不是因为这阵子我特别忙顾不上管他，而是我心里有平安。既然美国的生活是经历，那么晕晕乎乎的状态也是经历，也是他成长的过程。在这种状态中，他肯定会经历一些跌宕起伏。这不，英语考试试卷发下来了，要订正试卷。他把试卷折起来说，
妈妈，这道题我不会，你教教我。
我问他，考多少分啊？他说，
我不能告诉你，比上次还差。
上次多少分他也没告诉我，只是说考得很差。我故意说，你得告诉我，我是你妈监护人，对你的学习负有责任。他说，
这是我的试卷，给不给你看得由我做主。
我真的不在乎他考多少分，因为放下了所以放心。这不过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微波而已，泛起了一圈淡淡的涟漪，看上去挺美。但是放弃控制，放手放下， 并不意味着放任，不管不问，他爱怎样就怎样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时刻关注着孩子，好比《解密青春期养育》中所说的，孩子是飞机驾驶员，他们开飞机还不熟练，我们做孩子的副驾驶，陪伴在他的身边，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，但努力保持沉默，不干涉，不指手画脚，只在他需要帮助，或者我们眼看着他的错误将会酿成严重后果的时候，我们再出手，即使出手，也要做出没有出手的样子。比如曼曼英语考试这件事，他考得不好，却愿意告诉我，说明他跟我的关系不错，对我也颇为了解。告诉我时不害怕，不但说明跟我的关系好，还说明他没有讨厌英语、怕英语，而且他有信心可以把英语学好。他不肯告诉我分数，说明他有些惭愧，惭愧说明他没有自暴自弃，并且可能已经下了决心，下次考个好分数，理直气壮地给我看。而我也没有带任何情绪和评判，而是好奇地问他，你觉得为什么这两次都没有考好呢？我这叫启发式问题，是正面管教的一个很有效的工具。他说，因为我这段时间没有认真学英语，录音也听得少了。我点点头说，嗯，好像是这段时间的确很少看你听英语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我想不需要我说什么，他自己已经很清楚。这就是我作为副驾驶的职责，默默关注，暗中引导，温馨陪伴。
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，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，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，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，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，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，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，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，
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，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，你可以
接下来请听，让写作业这件事变得爽起来。我对写作业这件事本来并不那么重视，但作业既然是非做不可的，我喜欢快刀斩乱麻，赶紧把作业写完，好做别的事情。良好的习惯很重要，写作业的习惯应该是，第一，回家第一件事是把作业完成，第二，写作业的时候要专心，不要三心二意，就这两个要求而已，应该很容易做到呀。哥哥从三年级开始，我就基本不管他的作业了。初中时，我还怂恿他不写作业呢。所以我想，哥哥能做到的，妹妹应该做得更好。但是，哥哥和妹妹的差异就是这么大。哥哥做事还算干脆，妹妹却喜欢拖泥带水，哥哥做事比较专注，妹妹却喜欢东张西望，哥哥话少，该说才说，妹妹话痨，哪怕一件很复杂很细微的事都要说清楚。当我自以为应该怎样怎样的时候，孩子不如意的表现 就令我特别抓狂。我对曼曼说过这样一些话：你作业写完了吗？你怎么还没写完？看看都几点了？你坐在这里几个小时都干嘛了？你就不能专心点吗？时间浪费的你就不心疼吗？9点钟如果不完成作业，你就不要再写了。这么简单的事，你为什么非得弄得这么复杂？那些问号其实都可以换成感叹号，因为我并非是询问他，而是质问他。于是我看到他写作业越来越拖沓，在我面前也越来越紧张。其实每一次质问他的时候，我都立刻知道自己错了，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焦躁。教育孩子其实就是教育自己，不只是在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上教育自己，更重要的是在生命品格上教育自己。我为什么焦躁？我为什么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？我为什么明知故犯？该调整的不是孩子，是我自己。前一篇文章讲到放下的问题，放下自己的面子、期待、固执，接纳孩子原本的样子，还要思考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。人活着，首先是让自己舒服，其次是让别人舒服。简简单单的舒服两个字，可有几个人能做到呢？让别人舒服很难，让自己舒服更难。我对曼曼的期待是什么？一个内心平安喜乐的人，一个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的人，一个有一技之长能养活自己的人，一个贤德的妇人，好妻子，好母亲，足矣。我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同样是平安喜乐，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，贤德的妻子，智慧的妈妈。找好自己的定位，找好对孩子的定位，活得从容一些，镇定一些，不担心孩子做不好，不担心孩子犯错误，对孩子有信心，对创造我们、爱我们的神有信心。曼曼是个负责任的孩子，对于作业他比谁都上心，写作业是他自己的事，我为什么要揽过来成为我的事呢？当我不再为他负责时，他一定会为自己负责，只是大人越催他越不爽，越磨蹭，最后着急的还是他。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我的变化过程，我对他写作业不再那么在意揪心，我只是引导他说，如果快点完成作业，可以尽情的、毫无心理负担的做其他他更喜欢的事，比如下楼散步、看书等等。但是写作业是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来决定。有时他做得快些，有时他做得慢些，我都装作没看见。我安下心来，早点或者迟点都没有关系，浪费时间也是你自己的事，你会从中学到东西的。我还有一个信念，当我放手了，他一定能把自己管理得更好。甚至有时9点多正准备睡觉了，他忽然说，哎呀，我还有一个作业忘记写了。我也不动怒，我会说，现在太晚了，你状态不好，写作业的效率不高，我建议你明天早上起早一点点，头脑清醒，10分钟就能做完。因为我是心平气和地说的，不是赌气，也不是惩罚他不许再写，所以他可以和平地接受并安然入睡。第二天他果然可以很快地完成作业。3天假期，我在学习解密青春期养育，天天早出晚归。有一天回到家，我问曼曼，今天玩得怎么样？他说，太开心了。我问，为什么这么开心啊？他说，我周五就写完作业，这3天我天天都只是想怎么玩，太爽了。我也笑着说，那写作业的时候感觉怎么样？他说，
挺好的。
我说，原来写作业也可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，是不是？他说，
是的。
我说，其实周末两天假也可以这样啊，周五完成作业，周六周日就只需要想怎么玩了。这最后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多余，我这个副驾驶还是尽量少说话才是。我们之间因为写作业而产生的矛盾与战斗终于停下了，作业不再成为火药，而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。每天看到他的笑容，听到他的笑声，心里充满了喜乐。这不就是我对曼曼、对生活的期待吗？今天的三篇文章围绕着曼曼写作业这件事，曼曼妈充分表达了孩子的责任与父母责任的不同与界限。孩子的责任要归孩子，这是在训练一个孩子先对自己负责，才能对别人负责。反观无数因为孩子写作业问题大伤脑筋的父母，不仅分不清自己与孩子的责任界限，还将自己的控制欲淋漓尽致地发挥在孩子身上，全然忘记了眼前这个生命有它的独特性。而在父母控制的爱中长大的孩子，只会长成一个天生我材尽都被废的人，不会对自己负责，更不会对别人负责。欢迎写信分享交流你的看法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a梁佑的拼音点 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梁佑电台以及网站梁佑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真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
让我梦想飞翔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